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当然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提问或者是打热线发简讯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汤圆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七月的中旬啊，正是学生们放暑假的期间，对于大一点的孩子还好办一点哈，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其实家长都蛮辛苦的，也在绞尽脑汁在想，哎呀，给孩子除了夏令营之外啊，再安排点什么样的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能接受锻炼，然后也能够把他们的暑期时间很好的用起来。所以想看看陈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呢？
哎，我觉得您刚刚有一个 term 说的特别好，就是锻炼啊，体力活儿。这个是目前我觉得在这一代，手机用的比较多，平板用的比较多的小孩哈，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吧，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平衡哈，吃东西要平衡，对吧？你不能只吃某一类的东西，或偏吃某一类的东西哈，除非你的身体消化不了。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喝牛奶，你也不用强迫自己，但是那种都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全面，不是这个全面性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身体它也需要全面性的去活动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在用手机的时候，他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记得这个头不要低得太严重哈，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点能像写字一样正襟危坐一点点。过不了几分钟，你就发现他开始那个倾斜，慢慢的那个脊椎呀、哈，然后到最后你就发现好像那骨头也不见了。
陈老师，您等等哈，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哈，这个发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孩子他自己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能力不足，比如说他更倾向于哪里怎么舒服就怎么仰着怎么靠着，还是说他可能缺乏某一种营养，或者是用中医的角度说他是中气不足，哎，所以他就坐正就很不容易，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都是，其实都是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这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一层来说哈，你就看那个人的那个身体，他在使用过度的时候，因为一个人看手机也好，滑手机看平板也好，他基本上他就是眼睛用的很多，
对，
然后他那只手呢，五根手指头大概也只有十指吧，
去滑
用的多一点，
滑了视频，嗯，
对对对，然后以前还有 typing， 就是那个。你可能还需要用两只大拇指去 typing， 假设他 typing 的是那个英文字母的话，
嗯，
好，那现在不用了呀，现在你用嘴巴动一动，
是
就自动把字就跳出来
了，
对对对，所以使用的时间越长，你就发现它整体这个需要去就是运动的这个肌肉群或者是这种骨骼支撑的那个部分，就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小。它有什么坏处呢？对，它就会陷入一个极度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坏处就是，过度使用，也就是说，你的眼睛跟你的拿手机的那个相关的肌肉，它就特别的过度使用。好了。那为了不让你过度的拿手机吃力呢，又发明了支架。所以你整理下来你还剩什么啊？所以在这种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之下，他的身体他就渐渐的他要找一个所谓放松的东西，他不动了。
嗯，
他不动是最省力的。可是这个不动呢，恰恰相反的是另外这个肌肉跟这个骨骼的支撑呢，必须扭曲一个角度， 其实它不是，
对人是不好的，嗯，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不动，它是过度的撑着在那个地方。你以为歪歪斜斜躺着是很舒服的吗？不是的，它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因为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一个姿势。那恰好孩子他正在长骨头、长肌肉的时候，所以他很容易长歪了。
哇，那很可惜哦。
嗯，对，我昨天就亲眼见到哈，在那个捷运里头，因为我要去办个事儿，那我就亲眼见到一个很帅很帅的男孩子，我看起来大概15岁吧左右，长得也挺高的啊。然后呢，他一进去以后，他就手机就开始拿起来，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母亲就在他对面，就刚好坐我旁边，我就看到听到他母亲跟那个孩子说：“你跟爸爸说了没有？”他光是这一句话就重复了好几次，那孩子压根没有反应。
这互动有点，
他不是故意的，嗯，对，他不是故意的哈，
他太专注了，
对，他太专注了。然后因为是在捷运车厢里头，妈妈也非常的温文儒雅
，OK， 没发火。
对对，但是后来我说话了，嗯，因为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不止他对他妈妈的这个反应不足哈，他的身体就开始倾斜，然后开始就，哎，那个脊柱呢就开始弯曲了。他那个姿势哈，从他开始上站大概1分钟之后，他就开始变了。我很担心他这样一趟捷运，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坐到哪里哈。这样一趟捷运坐下来，如果超过10分钟，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开始产生不太好的变化。所以我就开口了，跟妈妈说：“哎呀，好辛苦哈。
”您是指谁很辛苦？孩子看手机看得辛苦吗？
都很辛苦，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我都很辛苦。为什么呢？嗯，因为他要用我缴的税呀，啊，
嗯，
哎，他要去看医生，他使用健保的时候，那个健保是纳税义务人的心血啊。
所以陈老师必须要站出来了。
对，那当然这个稍微说一下，我觉得那个孩子其实还是不错，他不是不愿意，他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孩子真的去体会到他身体的这个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美国有人发起啊，就带着孩子义务的去帮助，比如说退伍军人，但是他可能因为在战争的时候他受伤了哈，所以他的肢体比较不方便，或者是年长者，他也有可能独居，家里没有什么人帮助他哈。那前院后院可能都有一点吵，需要去处理。那就有人发起说，是不是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来报名，然后经过这个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辅导之后，可以让孩子在你的居住的地区不太远的地方，可以去协助这些需要被帮助来家庭除草的人。而且是免费的啊，
你要义务为别人去服务啊，割草皮，这个很有意思。嗯，
对，其实这个新闻呢也让我回想起来，我在纽约有一个我还跟他挺熟的朋友，偶尔呢就会去他们家吃饭哈，聊聊天。然后他们家的后院呢有一个很平坦的，尤其是春天来的时候，哇，那一片绿油油的，那可美了，对吧？那当我自己在喝他的这个咖啡，然后风花雪月的这个赞赏这个大自然之作的时候，他竟然叹了一口气。
割草让他很辛苦吗？
他说：“哎呀，陈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眼睛看出去的美景对我来说都是钱。
”负担，生活的负担。
对对对对对，他得花钱去维持这个事儿，因为他自己第一他压根没有空哈，没有那个空余的时间来处理这个，因为他也有一段时间因为去上学，他不见得是住在这个纽约的乡下哈，所以没人帮他，他就没有办法回来打理那个，他得花钱请人家帮他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对他来讲那个就是花钱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就非常的有意思。那当然如果我们希望孩子能功名成就，那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课本上面啊，或者是在作业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可以帮助他好好申请大学的这个加分的一些社团啊，有没有 或者是才艺的练习哈，但是体力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的这个在近代的这个教育里头，有的时候会忘了这个很重要的环节。你没有好的体力，其实你支撑不了那么长久的，哪怕你之后念了很好的大学，找了很好的工作，之后你还是需要你良好的体力来帮助你，就是在工作上面去打拼。
是的哈，所以陈老师的意思是，建议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到户外去，借着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帮助别人的活动，然后锻炼孩子们的身体，也锻炼孩子们能够服务于别人的这种意识哈，还解决了家长要花人雇人割草皮的这种难题。
是，
其实我在想啊，想让孩子动员孩子把自己家草皮割了，或许都没有那么容易。那陈老师，就怎么样能鼓励孩子去接受这种挑战，要割50块草皮，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您在休息过后给我们的家长出出主意，好吗？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哎，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陈老师啊，今天陈老师给我们的家长聊一下啊，在暑期孩子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有意义的事情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现在有一个活动是可以报名参加的，8到17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个叫做50片草坪挑战啊，它叫做50 yard challenge。您就搜索，用这个关键词上网搜索，就可以直接上他的网站去报名了。那陈老师刚才的问题就是让孩子们去割50块草皮，哎，这个任务还不小呢。怎么样去鼓励孩子报名呢？
我觉得是这样，当我们要去鼓励孩子的时候，那个鼓励两个字哈，是我觉得中文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音啊，中文的这个发音哈，就是刚才我们说鼓励嘛哈，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一种强而有力的那种音调，它本身它这个发音的这个字的本身，它就在表达那种情绪哈。所以既然我们要去鼓励孩子，我们自己啊，鼓励者他也必须有那样的一个氛围。你不能用那种好像视死如归啊哈，或者是做功课啊哈，或者是我保证你哈，你做了这个以后，你可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什么样的这个物质条件的回馈等等的。我们应该是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比如说哈，我们在脑科学里面发现呢，人的大脑很有意思，当你的大脑思考的这个注意点呢，是集中在我愿意为别人服务，这个别人还不是只有你家自己的熟识的人，而是陌生人的时候，也就是你愿意对于陌生人发出这个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哎，太有趣了，那个大脑整个的活化程度，它就像开花一样哈，像跳舞一样的这种非常热切的一种反应。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证据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要鼓励孩子之前，我们自己的大脑是不是先活化起来了？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语言表达，你的声调表达，包括你的这个面部情绪的表情的表达，其实就已经会感染孩子了，他可能也会 感受到一种氛围，就是觉得好像你跟以前不太一样哈，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在背后，这个他还不知道，他就会引发一点他的好奇心，这个时候他就比较愿意打开他的这个内心世界，把他打开以后来听听看你到底要跟他说什么。
所以家长本身就是像一个活力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者哈，要调动孩子，带动孩子的这种热情。
对，那当然哈，当然如果有机会自己从这个除草的这个过程里头，哪怕你之前已经除过 N 次的这个草坪哈， 那为了这件事儿呢，我还是建议可以自己去除一下草，自己去推一下那个除草机哈，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去看自己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去找出来自己的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那个不一样啊，会激发人的那个身体里头有一种反应，又有一点点自省的快乐，有一点点自觉的快乐，然后再来一个是自我满足，也就是说，你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内心，终于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做很美好的对话。我觉得这种啊，是用金钱它买不到的，而且那个感觉它是不会消失的，那个感觉就在你的身体里头。说得更现实一点，这种感觉是非常良好的防御能力，也就是说，可以避免你有一些什么感冒啊，甚至是疫情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你的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伞。
就是他有非常正面的这种情绪状态啊。其
对。
实，陈老师，其实我觉得还很容易一些呀，因为不是免费的，就是说你是纯义务的割草，它最终是有奖励方案的。
哎，
那
对，
家长需要用这个来激励孩子吗？
我觉得不需要说它是一个为了小孩，鼓励小孩走上这条路而设计的。我觉得就像刚刚我说的，同一片草坪，不同的人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哈。那有可能设计者他的确是为了激励孩子，但是呢，我更愿意的让孩子知道说，除了别人设计。来有设计成为这样的一个一个 pass 嘛哈，比如说什么你割了20片，可能可以得到，我记得好像是橘色的 T 恤，right？
他是这
好，
样，
然后
他每割10片就得一个不同颜色的 T 恤，然后到了50片，那就是大奖了。这个活动的发起人亲自跨州啊，他就到你家了，给你送全新的割草机的套装组合，连吹风系统都配上了。哎，我想这事儿家长会很受激励。
对，而且这个呢，也避免了一些担心哈，是不是什么诈骗集团啊？有没有？
问题是，孩子们会不会想：天哪，我要割50片草坪，然后换一个割草机，难道我这辈子都要用这割草机，不停的要去割草吗？
那就有另外一个小孩的故事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加进来，然后让大家就是有另外一个思路吧，哈。有一个13岁的孩子，也是因为割草，他当然他刚开始不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割草，他其实是要赚取一些零用钱哈，然后他发了一些传单呐，然后慢慢的生意上门呐，等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他也得到他的就是长辈们的一些支持，还有一些对话。后来他就发现说，哦，如果我只是靠这个割草的话，其实要赚到。他心目中需要的那一笔钱其实是挺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时间可能要花长一点。他就发现说，其实，在割草的被割草的那户人家，他们其实还有别的需求，比如说 garden 的这个绿化呀、整顿啊、清理呀，不是只有割草而已。你把那个草割得很漂亮了，可是旁边的那些植物长得不咋地，它就不配嘛，它不相配。他其实还有额外的需求，恰恰就是他发现了这些额外的需求，然后他又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因为那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技术。那慢慢慢的，他做出了成绩。据说他现在可能，他大概20几岁嘛，哈，他现在大概就是一年收入上百万美金不是问题了。
哇哦，所以他等于是一开始靠给人家割草，后来转型到做 landscaping，就是等于整个园林的一些规划。那一个小孩子能够有这种成效，也很不容易哎。
这很不容易。其实我觉得也是看一种心态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割草这种事情，尤其是你在那个比较好的住宅区里头，有的时候我观察那些帮忙割草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我没有种族歧视，我只是把这个事情给就是如实的我把它说出来哈，就是大部分是墨西哥裔， 在我们那个加州的那个住宅区，别的州我不知道哈，就是在我们那个区里头，就是大部分是住这个，然后他可以还非常方便的，进出你们家的前院后院啊，有没有啊？然后顺便帮你剪剪这个果树啊，有的没有的，他还挺专业的哈。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你看你如果那个你是那个 owner 的话，你顶多就是在自己的院子前院后院这个动动手，搞搞这些小活儿哈。可是人家不是哎，人家是什么样的大院子都进得去哎。
您是说这个创业的小孩子？
不是，我说的是这些就是做这个 garden 服务的人，然后他们还有钱赚哎。你自己在家里搞你自己的院子这些东西，你是要花钱的，你要去买各种不同的材料。
所以在陈老师看来，这也是个不错的职业吗？
哎，是的，对我来讲，那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更何况在医学的，就是近大概20年左右吧，啊，医学呢就更支持你在做园艺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它不是只有促进健康，它其实已经被医学界承认，它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在纽约呢，有一家医院，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哈。他们也是这种非盈利组织的医院，然后他们就是用园艺治疗来帮助他们的病人，然后效果还挺好的，所以他们开了新的这个院区的时候，然后又增加了这个院子的面积。
专门给提供治疗的这么个场地了。
哎，对对对，也就是说，你生病了，你不是只躺在病床上，然后等着药物。或者是这个手术来帮助你，其实你要让自己动起来，然后到一个比较，你看啊，这个植物它是可以提供你氧气的，哎，你在跟它对话的时候，它吸收了你的二氧化碳，对不起，然后它把氧气提供给你，然后你看你能出去工作的，在这个 garden 工作的时候，大概都是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对不对？你不会下雨的时候出去干这个活嘛？
所以心情也是很好，阳光明媚，再
对，
出一点
然后，
汗，还排了排毒。
对，然后空气又特别好，对不对？那个氧气的密度比你待在那个房间里面或者病床里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
所以治病真的不是吃点药丸这样的一个事儿哈，陈老师，他真的
是，
是身心
对。
要合一的一种
所以
调
我
理。
们就是会希望非常鼓励孩子去做一些体力活，尤其是这种为别人服务的哈，为陌生人服务。我刚刚已经说了，你的大脑会像开了一盆美丽的花朵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要去推那个东西，你的脊柱如果是弯曲的，你是推不动的，因为你的身体会很痛。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的时刻。
好的，所以听起来孩子们还应该是蛮受激励的啊。那陈老师，咱们讲到，就算是大家都愿意去割草，那割草的结果可能真的是各有各的不同。有的人可能觉得是辛苦的体力活儿，哎，最好少干点。可是有的像您刚才举的那个年轻人啊，人家给人家割草，最后就割出一个公司团队、一个事业来。这期间，
对，
对，这期间有什么不同？要怎么样做才能达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还是在休息过后，请您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您的观点啊。那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欢迎您有问题提出您的问题。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刚才
是，
讲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孩子们请出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割草坪，可是就是这只是第一步啊，让他的身心更加健康啊，锻炼锻炼自己的姿势啊。呼吸呼吸氧气负离子，也培养了愿意帮助别人的这种热心。那除此之外，对孩子的他的一些思维的打开，甚至对他未来的一些成长，还有 哪些地方哈，家长可以再帮助一下孩子，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拓展。
我觉得就是青少年哈，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内在的一个需求哈，就是跟群体相处，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你看17岁这个活动，他到17岁嘛哈，因为18岁就会被认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了，
对。
他不是，对，就是需要家长来协助的这个比例就减少了非常的多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在这么几年的时间里面，青少年阶段呢，它其实是一个准备期，它是进入成人的一个准备期。那成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成人就是你要承担责任，你对这个社会、对你的家庭是有责任的，你要开始缴税呀，对不对？你已经不是童工了，
了解，
对，缴税去养别人，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身心发展上面呢，我们就发现，他们成为别人的伙伴，这种同侪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在打基础，他在练习，以备于他18岁之后进入职场或者是成人世界的时候，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的工作伙伴合作，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的顾客。这个互动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生意做得好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他的服务特别好，他
对，
跟他顾客的关系建立得非常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关系叫做信任。
是。
有这么一个例子哈，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学商的，但是呢，有一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就找到他，他就跟他讲，他说呢。我目前要外移哈，我不在这个州做生意，因为有一些家庭的考虑啊什么的，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然后他就特别把这个人找来说：“你愿不愿意承接我们的公司？就是我希望能把公司交给你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金钱啊，不用担心，因为那个公司其实生意做得还蛮稳定的。那这个被找来的人他就很好奇的，他就觉得。我不
你
是
为
学
什么
商
找
的，
我？
你为什么找我？然后那个 owner 呢，他们就说你身上有一种特质，就哪怕你跟人家卖同样的东西，你卖的比别人贵一点，我都愿意跟你买。
接受他这个人，等于是。
哎，对，然后我们就去研究一下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哦，原来这个人从小他就特别的热心，他就特别喜欢去帮助别人，而且他特别的维护正义。所以他累积的身体的这种能量圈哈，到他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人家看到他听他讲话哈，然后就看他的这个语言跟他的这个行为哈，还有他表达出来的一些情绪的东西，人家就认为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是，所以
所
我
以
觉得
养成
在
了这种
这些
性
东西的累
格，
积，对这些东西的累积，事实上都是。都是有比较多的机会，越愿意去没有目的的帮助，目前看起来跟他好像没有利益关系哈，或者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他所累积出来的一些蛮好的能量。
其实哈，就是您说的这种挑战50块草皮的这个项目哈，这个发起人他本身，他发起这个项目就是基于他年轻的时候帮助别人去割草地，然后让他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有成就感哈，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义，他才会发起这个项目。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或许我以前也提过有一本书哈，叫做《小树之歌》，这一本是大概已经几十年了，大概有40年以前的书了哈，它也被翻译成中文。那在里面呢，那个作者就说了一，就提到了他的奶奶，就是美国印第安部落的一个女士哈。他的生活哲学，他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的安定，那么的幸福？是因为他奶奶常讲一句话：“美好的事情，你就是要传播出去。”
其实哈，我查了一下陈老师，就是这位创始人哈，他给那个孩子们达到目标之后去送奖励嘛，有这样一个报道哈，就说 原来这个孩子是一个害羞安静的孩子，总是自己待着，加入了这个挑战活动之后，开始出去和别人接触，变得开朗，成为一个喜欢和人交流的人。还有呢，这个发起人说，有一些孩子拿到新的工具后，就是他最后奖励的工具嘛，感到被赋予了力量，开始创业，成立自己的割草服务公司。也有的孩子拿着这个工具继续给人家义务割草地，哈，真很有意思。嗯，
是，所以你
这个活动，
对，而且我相信哈，我相信这些孩子们可能也会开始去想，他也想认识另外一个孩子。那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对它拓展，而且这个活动是在美国有各个不同的州的孩子参与，对吗？
对，50个州都有孩子参加。
哎，对，然后这个发起人呢，他也几乎跑遍了50个州，
对，去送奖，
亲自去，对对，亲自去送这个最后的这个 ending 的这个奖哈。那所以你一旦加入了，你是不是也一下子认识了来自50个不同的州的朋友们，跟你干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很难找到距离那么远，然后跟你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朋友。哎，
嗯，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也很有意义。那
当然，如果孩子还是不是太愿意参与，我觉得也不要去太 push 他哈。不过呢，也可以透过学校的老师，让这个消息让老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力不下于父母，对吧？
嗯，是是这样，嗯，
是。那如果一个班级里头，老师一喊，可能30个孩子里头，搞不好就有3个孩子愿意啊。
对，我看他那个网页上说，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就手里拿着一个，你写一个纸片啊，写，然后我接受这个挑战，然后这个把这个照片上传，他有那个网站有建议的步骤，其实是很简单的。
对对，但是我觉得对一些孩子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就像前面有提到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哈，
嗯，
比较害羞的孩子你要让他跨出来有时候真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让他看到了别人别的孩子，因为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孩子哈，拿了一个纸板，然后就写着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哎，
对于孩子来讲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非常不寂寞的事情。这个也是在我自己在临床工作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事儿哈。有一天有一个小病人，那个小病人呢，我看他那个时候几岁，初中1年级左右吧，大概就是13岁左右。然后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应该会好。”
哦。
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当然我的协助对他在学校里面那的确是一个对他来讲对老师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哈。但是对于他去就医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联系上他的医师嘛哈，
嗯，
然后那次他就说：“哎呀，我发现我会好。”我说：“咋了？”他说：“我前几天他在回诊，因为他必须去拿药嘛，
嗯，
然后呢他突然发现有人跟他一样得这个疾病，需要这样的服务。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很 lonely 的人。
哦，所以和别人更多的孩子接触是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
对，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陈老师再说一下这个活动叫做50Yard Challenge， 大家有兴趣的家长上网搜一下。好，那非常感谢陈老师的推荐哦。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谢谢。
Okay， 谢谢，再见。